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刚刚过去的去年年底，中国网络媒体上纷纷刊发了一篇题目是中国粮食体系面临惊天冲击的文章。文章援引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关于中国粮食安全的观点，表达了对中国粮食体系安全的担忧。这位农业科学家表示，中国的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已经实现了12连增，但是每年还是要进口大量的粮食，而且几乎所有的主粮都有进口。2014年的数字显示，中国自己生产粮食6亿吨，但是进口的粮食仍然突破1亿吨。陈章良的调查发现，中国大规模的进口国外粮食的原因，并非国内供给不足，相反，自己打的粮食都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卖出去的都是进口的粮食。与此同时，中国有农业科学家提出了中国粮食应该休耕的概念，中国政府更是提出了中国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目前最大内需的口号。那么中国农业连续10多年大丰收，为什么却丧失了竞争力？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技术短缺还是政策的失误？那么中国粮食体系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是什么？我们继续和刚才的两位专家讨论这些话题。说到这个粮食安全，刚才樊博士建议就是这个粮食安全应该叫这个粮食保障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刚才就是在这个开始我们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粮食啊是连续12年大丰收了，但是呢实际上中国每年还进口这么多的粮食，那这是不是对中国的这个农业自己的这个农业生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明确粮食生产、农业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嗯，
最终的目的是为大家、为中国13亿人每一个人提供有营养、高质量、安全的食品。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
嗯，
这个是非常关键。
嗯，
然后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自己的生产、进口等等等等。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就陈章良博士也提到了，
嗯，
就为什么中国这个这么多年的粮食连续生产，同时还要进口那么多粮食？我觉得最关键是政策上需要调整，政策上需要调整。
嗯，
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呢，就是通过补贴农民啊，
嗯，
让农民多生产，这样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而生产了以后呢，这粮食市场上又卖不出去，那他就在国家里面库存里面压着。
嗯，
所以我就建议中国政府，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5年发展计划呢，首先调整了营养为基础的这个食品安全啊，食物安全。第二个呢，让这个保护农民的这个政策措施啊，跳开那个只是通过价格保护，而且通过投入补贴。比如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让我们这些对农民的这些农业投入的补贴，就化肥、农药、机械、水的补贴啊，直接转化成收入补贴？就把这个投入跟价格补贴，价格还有一个就是收购价格啊，你国际市场比如说是300美金一吨，那国内也收购价也许400甚至450，也超过国际价格，对吧？那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够把这些支持转化成直接收入补贴，这样呢农民自己来决定他生产什么。然后当然国内说是这个粮食安全问题啊，太进口有没有风险，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的办法，通过扩大它的生产规模的办法，而不是说通过休耕或者是通过其他的办法。
嗯，
如果说一个农民他能够生产，能够这个经营更多的土地，那他也许就可以这个即使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他也许会养活了自己，甚至养活全家，而且会很好。我觉得规模非常重要。那当然有部分人可以移到城里去啊，也进行这个非农从事这个非农业的这个生产活动，这样就为这个扩大规模呢提供了一个条件。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上需要调整。
嗯，
这个比这个技术的调整还要关键。
嗯，接下来我想听一听北京的高勇博士是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的陈章良博士的担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也想请你来谈一下，就是中国的粮食的这样的政策，刚才樊博士提到了这个粮食政策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孟山都公司在中国在亚洲所从事的业务，对 中国的粮食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什么样的帮助？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中国三年征这个成就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每年生产6亿多吨的粮食，蔬菜7亿多吨，蔬菜有出口，那粮食进口大概是1亿吨左右。要知道这1亿吨左右其中75%都是大豆，所以说如果看这个结构的话，其他像麦子、大米其他的作物像高粱、大麦都是少数的，跟国内生产的量相比它是非常少的。这是关键的原因，是我们首先人口多，第二城镇化，每一个城镇化以后人他能够多消费啊，粮食比农村人多消费20%，中产阶级的增加，食品机构的改变，我们现在吃很多肉，肉是要靠谷物转化成的，所以这些都造成了我们现在对粮食总的需求的增加。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资源的缺乏，也就是叫天生的资源不足的问题。我们有世界上20%的人口，但是只有世界9%的耕地，只有全世界6%的水资源，就先天条件不足，就证明如果我们中国人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的生活水平的话，我们这样的这些数据是不能够吻合的，是需要进口的，所以进口是正常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进口现在进口的东西转成国内生产的话，按照目前中国的现在的生产力，我们需要8亿到9亿亩额外的耕地，然后我们整个全国只有20亿亩耕地，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多余的耕地，所以进口呢是非常必须的，这是一点。第二，孟山都公司目前在中国在亚洲我们相对的业务份额比较少，还是刚刚开始，我们在整个亚洲的业务只有全球孟山都公司的业务的6%，在中国呢就非常微乎其微。在中国目前呢，根据中国国家的政策规定，我们就是有一个合资企业，还是中国控股的，专门经营了玉米业务，相对呢玉米业务也是跟全国相比比较小，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中国跟亚洲的情况。但是孟山都公司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呢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这进口的1亿多吨的粮食当中有很多种子啊，就生产这些粮食的种子是利用了孟山都公司的技术的，所以呢我们在其他国家业务比较大的美国、巴西、阿根廷以及东欧这些国家的技术帮助了这些国家的农民生产更多的粮食，更多的便宜的粮食，使中国呢能够从这些地区进口。
接下来请樊博士来谈一下，就是谈到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或者粮食保障，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国策最近我注意到，就是习近平提出来说中国的粮食安全粮食保障要靠自己，那么这个转基因技术是否是中国保证粮食安全的一种方法和思路？中国对于现在就是跨国农业公司，比如说像高先生所在的这个孟山都公司在中国经营的这些政策方面是怎么样的？根据你的了解。
我觉得就粮食安全或者粮食保障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是没错的，这个是肯定是对的。当然通过贸易，通过海外投资，这也是掌握自己手里的一个办法，对吧？主动权在手里。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的途径，就是怎么样在发展中国家，在非洲啊，在南亚、拉丁美洲跟那些国家进行合作，把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技术，适用了那些国家去，让他们的产量增加了，这样呢，就世界上粮食产量多了，那这样你进口呢多元化了，这个风险就会低了，就这粮食安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生产100%的粮食，这个是我的理解。那还有一个就是将来我们国内怎么样会增加我们自己的这个粮食食物的生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科技的投入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农业科研的投入啊，这个当然我们过去增加了很多投入，但它的效益它的效果我觉得有待提高。还有一个就是政策的改进， 政策，刚才我也提到过一些政策，
嗯，
就怎么样让这个啊农业生产的规模扩大化，让整个产业链能够给千家万户的这个生产者消费者提供有营养有健康这个安全的食品，那他呢也可以付一些，这些消费者也可以付一些更高的价钱，这样呢就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整个之间这个产业链就形成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你刚才讲的那个整个中国的这个食品体系问题，
嗯，
我觉得应该用这个体系的眼光来看，而不仅仅是看一个部分，或者是生产者，或者是消费者，整个这个环境都非常重要。
嗯，那么是还有你刚才我们提到啊，刚才朝鲜是因为昨天是刚刚这个宣布，他说他们又进行了一次这个氢弹试验了。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呢，这中国的老百姓这个反应非常的强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朝鲜实际上还是一个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粮食的短缺。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那么我这有一个数字啊，可能是不是很新的一个数字，说是1996年到2009年，中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就是345万吨。那么中国对这个朝鲜的粮食援助是占了全球对这个朝鲜粮食援助总额的26.9%，也就是说每年差不多有25万吨的样子。那么中国很多老百姓就是说，你看这中国每年援助朝鲜这么多粮食，那朝鲜呢现在又要拿出这个核武器啊，这个又要试验这个氢弹了，拿出这个国际社会呢也说中国应该对朝鲜有这种制衡的这样的一个杠杆，那就是粮食和能源的供应。中国能利用这个粮食核武器来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吗？
首先我就讲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安全问题，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军事安全、整个国家的安全，最主要的安全就是叫粮食安全。如果说一个国家粮食安全没得到保障，其他的安全就不要去谈。那从过去一两年发生事件你可以看出来，欧洲的这个难民危机等等等等，最最关键的根源就是粮食安全问题、营养安全问题。普通老百姓没有吃的，吃的不好，吃的没有营养，没有足够的收入，这个呢就会导致一些战乱，导致一些
战争，
各种各样的战争，甚至于战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要强调这个食品安全、粮食安全是所有安全里面的最重要的安全。那从朝鲜这个例子来看呢，当然中国是作为国际这个一个大的这个机构里面援助朝鲜的一个部分，在那个国际上有一个叫做世界粮食署，是 World Food Program， 他这个我们也参与跟他们进行合作，就对朝鲜呢进行了很多援助。我觉得这边我想讲清楚一点，就是对，是的，就这些和药系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让老百姓，尤其是儿童啊，必须要有足够的粮食，有营养的粮食。政治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战略的这个什么磋商等等等等是重要，但是我觉得要保证每一个儿童、每一个妇女有足够的粮食。那当然就是我们能不能就说是朝鲜就能够回到这个和平发展路上来讲，我觉得其他的政策很多，但是千千万万不能用粮食作为一个工具。
好，谢谢樊博士的看法。我们线上还有两位中国的观众，我们想听一听中国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江苏张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韩国这个粮食，就是朝鲜这个粮食问题啊，还是牵扯到这个人权的问题，最基本的人权，普世价值、自由与平等。我觉得朝鲜人普通的大众和比方说就是农民吧，和中国农民都一样，没有人代表他们说话，他们不是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利益集团，不像那个美国或者是韩国或者是 南美洲一些国家，他们可以组织这个自己可以站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说话。
嗯，
就是整个这个国家，朝鲜这个国家就是感觉完全就是像封建王朝一样，人们都不能自己保障自己的权利。
嗯，张先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刚才我请教樊博士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国际社会上啊有人提出来，是特别是中国有很多老百姓在网上都是这么讲，说那个朝鲜现在就是。就自己国家这么穷，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在还在发展核武器，那么对国际社会啊，对这个区域安全造成威胁。那么中国呢，对于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制衡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可以中断给对他的粮食或者是能源援助。你怎么看？你赞同这种做法吗？
我不赞成，我感觉这个受伤的会是普通的很多。数以百计、数以万计的这种普通的朝鲜人民，我感觉如果前几天有一个讨论说，是习近平和那个马英九应该获得什么诺贝尔和平奖，我感觉中国如果能找一个契机，把那个朝鲜和韩国直接合并掉，那习近平就是真是这个应该给他和平奖。如果就是光是两个。朝鲜那个大陆领导人和台湾领导人互相见面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就是出了我感觉出了一个世界大笑话。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分内的事情为什么应该获得这个？如果因为朝鲜好几千万人现在还活在像中国60年代、50年代那样的生活下，我感觉这个。说不过去。
嗯，好，谢谢江苏的张先生。我们再来接一位天津的刘先生。天津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关于朝鲜这个问题啊，我想主持人刚才提的那个问题，我是这么想，朝鲜老百姓我特别同情，因为我们中国大陆老百姓其实跟朝鲜老百姓同病相怜。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人民能像我们中国大陆老百姓一样能理解这个北韩老百姓的这种痛苦，所以我是赞成，中国政府给朝鲜老百姓的保持温饱的粮食，但是对于北韩领导人，我觉得他们已经丧失了这个继续生存的机会，没有一点粮食，也没有一点金钱，我认为最好把他们尽快绳之以法。判决处决审判，谢谢。
嗯，好，这天津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还有一位是广西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给这个朝鲜的这个粮食都被先进政治给拿了，粮食油还有一些经济上的补助，我建议这个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不要给他们那个任何的东西，这些东西给他们会造成这个国内人民一种反感的这个态度，还有他们进行这个核爆炸，受影响的是中国的那个这个中国边境的那些市民啊。好的，先发言到这里了。
好，这是广西的李先生。刚才我们是接了几位中国观众的电话，就是谈到了这个粮食安全或者粮食保障对于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对于整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我想接下来一个问题，想请北京的高勇先生来谈一下，就是说到了这个朝鲜的这个粮食短缺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导致朝鲜这个粮食短缺的这个原因，在你看来，你觉得是它是技术的短缺呢，还是政策的失误？
这是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的发展水平啊。想一想，我个人的小时候，60年代、70年代的中国，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是粮食是供应，
嗯，
不够吃，饿死人。朝鲜今天可能。不比我们当时情况好，一个国家发展很低， 是综合的原因，技术当然是是一个原因，技术它不能够独立的超前太多，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所以我认为呢，它的这个人口，它的地还是不少的，它如果像南韩那样发展，可以过得很好，是吧？是制度的原因，是技术的原因，是总体国内发展的原因，导致了它今天政府不重视也是一个原因，它可能是重视发展军事去了，把钱都投到了去了，那农业还能得到多少发展呢？
嗯，张博士怎么看？
我2003年的时候去了一趟朝鲜，
嗯，
我就发现他这个政治上也很多失误，
嗯，
就他现在还是实行了像我们70年代、80年代那种
中国的
生产方式，集体式的，
农庄
没有积极性，
嗯，
市场也不互要，
嗯，
就市场价格没有起到一个指导这个生产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说。政策上它需要改进，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第二呢，它投入也非常少，因为它由于国际这个国际上制裁啊，
嗯，
它的这个投入，比如说化肥啊、农药、机械的投入也相对比较少。技术上来讲，我也访问过它的这个农业科学院等等，
嗯，
所以当然它有很多经过培训过的很好的科学家，但是呢，它跟外的接触，跟外面的接触很少，跟外面的这个技术啊。外面的技术的发展非常快，但是他们呢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封闭，所以说我觉得他的技术、他的政策，还有一个他的这个闭关自守啊，就导致了他这个农业市场的潜力没有达到他应该应有的水平。其实他很有潜力，可以是养活自己，而且可以养活得很好。
说到这儿，我想就插一个问你，就是说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转基因技术，转基因技术能够帮助朝鲜吗？
我觉得不是万能的，
嗯，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工具，但是呢，最主要的还是要把它的政策理清了，
嗯，
把它的地外的这个地外的这种战略理清了，就是它现在呢还是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封闭的这一个社会，
嗯，
就技术啊、政策啊、市场啊，都还是就是闭关之守。
嗯，我们差不多今天的节目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高勇博士还在线上是吗？我想最后一个问题让您来谈一谈，就是一个是就刚才樊博士谈的就是朝鲜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充。另外就是刚才我问樊博士的这个问题，你认为转基因技术能够对朝鲜的这个粮食短缺能够有所帮助吗？
我觉得是杯水车薪。
嗯，
转基因技术就是农业技术当中几十种甚至很多很多种技术当中的一种，它全体水平非常低，转基因技术不能够帮助，它只是一种技术而已，所以这是实际情况。我想利用最后时间补充一下，就是你前面问到的中国粮食安全的国策，以及习近平主席讲中国粮食安全靠自己。
是
首先呢，就是本届政府在2013年底到2014年初的时候制定了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保障战略，那就是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前面我们都说过了，所以这适度进口，国家已经写进了粮食安全战略，国家考虑到我们资源的先天性不足，要考虑到我们要保护环境，不能够更多的被耕地施加压力来取得高产，所以呢，进口成了国家的重要的策略，同时科技支撑，那所有的东西要靠科技，所以他讲掌握在自己手上，主要是指口粮，也就是稻跟麦，最多再包括个玉米，其他东西都是要能够利用国际市场调节的，会尽量的去利用国际市场调节。
谢谢高勇博士的补充，也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就到这儿了。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所长樊胜根博士，以及孟山都公司亚洲企业事务部的总监高勇博士，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那么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 www.voachina.com/voachina。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